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您被风吹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呢，哇，请您冒个泡。如果被风吹走了，希望今天早上呢吹回来，吹回来，吹到我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当中。
想你的风吹来了，线上今天呢哈。
是的，是的，哇，万峰老师呢，因为还在病中，所以呢文慧就禁止他狮子吼，免得呢他一吼完毕他就瘫在那儿了。所以今天早上呢就由我在这里开麦
啊，我们都开麦。早上好。那不知道你是不是轻的被吹动呢？因为我看到新闻说啊，50公斤以下呢就不要出门了。
对对对，
对了，所以呢如果你51或者50.1，
我看到有新闻台的记者呢，就是应该60几吧，就是高高壮壮的男子汉，
太高了，面积太大，受风面，
他很壮。那结果呢，他也是啊，讲着讲着就风一来，然后他就看见他一直往后退，接着呢就被吹走了，啊，真的是被吹走了。
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国文书里头叫的，就是在北京走三步退两步，那样被吹走了。
我觉得这个周末呢让文慧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因为我在台湾的老家呢也是每天风力呢可达呢香港这边台风的3级或者是呢8级那么大的风啊，骑着这个摩托车电力车呢路上骑的时候，风一吹我们都会摇晃的呢。不过当时文慧是很瘦的啊，那但是现在我觉得在那样的大风中骑摩托车也是很危险。好，所以希望呢大家呢在大风吹的周末到今天早上都是平平安安的。
对，西福月就说呢今天下午又有7到8级的风，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啊，你看现在的风多惨啊，平常呢有台风呢都有什么假期啊，在我们这边那你现在是北风啊，不是南风、哦、
你说的是风很惨很惨还是我们很惨啊？
我们呢、啊、
对，我就说
还得上班嘛。
万峰老师的脑中就永远有一件事，为啥不放假呢、啊、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好，还没跟大伙儿说声早上好呢，我是文慧。
早上好，我是万峰啊。
对了对了，那么
华根弟兄说，万峰为啥还有点感冒的声音，就是感冒嘛。
嗯，那因为
心情很好的，
是是，那因为呢这一阵子的感冒的确是比较严重啊，除了万峰老师，我发现我们电台几位老师的感冒都已经1个多礼拜了，还是很严重。因此呢在这儿提醒大家，那要小心呢出外呢真的要看看这个风多大啊，那风吹到哪儿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注意这个温度，那不要让自己冻着了或者是热着了，因为这一回的感冒这病毒好厉害。好了，那希望这一小时呢我们就是呢开开心心有空中属灵的大团契、
哎、今天不应该开心呢，我们是圣周啊，我们要预备耶稣受难
是
复活的历程、
哎、
应该低调，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了，那就是呢耶稣呢受难之后就复活，对不对、
应该说不要忘记，虽然我们是纪念受难，但是耶稣早已经复活了。
对了对了，因此呢我们是带着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来默想主耶稣为我们而做的，愿主耶稣他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在这一周圣周啊。那所以呢这一周我们推出了复活节特辑
哦，有特辑。
对了对了，那是以广播剧的方式呢来告诉大家耶稣呢被定罪 耶稣被钉十字架。
那丁玲老师咋办？
耶稣复活，耶稣升天。你上周四
我病啊。
对呀、
所以
哦，是秦贤老师代班，我都忘记了，他已经播完了十二讲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呀、对呀、我原谅你，因为你还在病中，有点糊里糊涂的啊。那因此呢，今天这个广播剧的主题就是耶稣被定罪，还有呢，我们当然呢也会呢一起来查考本周要背的经句，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现在先一起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七灵修，谦卑却满有大能。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
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个银币去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管钱囊，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这香膏本是为我的安葬之日留着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圣周是纪念主耶稣在世最后一个星期的生活和活动，它又可以称为受难周。时间是由昨天的宗之主日起到复活节前夕的周六。未来几天的经文呢，选自圣周周一到周六各天的福音书经课。主耶稣在伯大尼受告的事迹，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而有几点是单单在约翰福音才有记载的。第一，是香膏的分量，说的是一斤。第二，记载了玛利亚抹主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是记载女子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第三，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第二点呢，是最令人费解的，为何三卷福音书的记载有出入呢？那最自然的解释就是，玛利亚不单告主的头，也告了他的脚，而更具体的图画是整瓶一斤重的香膏是由主的头流到他的脚，因此呢，令到整个屋子充满了香气。所以主耶稣呢，是整个身体被告，如果只是告主的头呢，这是对君王的象征，但是告全身就会更像在告死后的尸首，这样就更加凸显出这一次的受告是为了主的安葬。另外， 约翰福音接下来的第十三章，有一个是福音书里独特的记载，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如果将献香膏的玛利亚跟其他门徒来相比呢，玛利亚更加是一个合格的门徒，因为她效法主的谦卑服侍。约翰福音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紧接着伯大尼受膏的经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犹大预备要出卖主了，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当玛利亚献香膏之后，接着记载的是宗教领袖计划连拉撒路也要杀掉，这是因为在前一章，就是第十一章，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很多人因而信了耶稣。在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节，整个拉撒路复活事迹的记载，包含了主使人复活的大能，人的小信令主痛心，和主被谋害的导火线等等重要主题。但是伯大尼受膏的事迹却突然安插在其中，就是要突出这件事迹的重要性。如果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来比较，约翰福音透过告主的脚这一段记载来强调有关主的安葬和怎样才是真正谦卑的门徒，这跟拉撒路事迹里最重要的复活大能的主题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谦卑受死，又何来复活呢？主的死和复活的关系是很明显的，请思考主的谦卑与复活大能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看到献香膏的玛利亚比其他的门徒更懂得效法主的谦卑。前几天我们也一直在思想谦卑的主题，请总结一下这几天的反思。我在谦卑方面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什么呢？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
欲苦欺灵修，谦卑却满有大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谁为我而 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你的爱呀不改
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早上的7:47，
早上好。
对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刚才听到了万峰老师终于呢恢复了一点气力、啊、
一点
哎，林
但是我的精神完全恢复了，上个礼拜有3天的假期，多高兴。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啊，虽然呢万峰老师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他的心情还是挺愉快的啊。这个文慧今天跟他合作已经感受出来了。那么刚才我们一起灵修教会年历啊，记住了，教会年历呢这周是圣周，所以呢你会发现经文呢都继续的围绕着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周直击这个重点。
我想了好久，为啥今天没有去那个圣殿呢、啊？推翻那个桌子啊，那些买卖的桌啊。
我们不需要。
通常都是说，上周一呢就去圣殿去搞一堆东西，然后呢就去伯大尼休息啊。然后
我们可以进步一点，就是再靠近一点十架。所以这周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来思考。谦卑却蛮有大能，我们来思考这周，思考这位仆人，神的仆人，他来到世上，他是蛮有能力的，但是他如何在神的计划当中呢，显出他的谦卑，显出他的顺服，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舍己。
我以为你说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那个有的内容在 A 年跟 B 年，现在是 C 年所以呢就都用完了那个部分、
哦、3年经课，
对了，再等2年可能有了哈。
嗯嗯，好，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2:1-8，我们要谢谢呢荷花跟弟兄 兄呢，在一早呢，大伙儿呢还没冒泡，线上今天还没开播的时候，他已经在第五空间把今天灵修的经文要义，还有呢一些内容呢，都已经放在第五空间了。大伙儿呢可以呢往前呢，翻一翻就可以看到呢内容了。好了。现在已经是早上的7:50，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特辑《复活节》，我们的广播剧。今天的主题是耶稣被定罪。
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就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一起思想耶稣被定罪。
耶稣被带进亚纳公馆的时候，彼得和约翰正好跟上人群，看到
人群出来了，就跟着人群吧，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
到大祭司公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混进去。
大家站开，叫卫兵引犯人通过。大家别急，人群不可全进去，听见没有？关大门。
彼得，你跟我去审判大厅吧。
不，我现在这里烤火，这里也可以看见听见一切。
天还没有亮，亚纳和该亚法又询问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受雇的证人互相矛盾，言辞不一。
在正式议会，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审判呢？
我们需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好叫各派议员都同意。
大祭司该亚法大人的审判庭开始，大家肃静。本法庭要审判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耶稣，站到这里，面向大人。
耶稣站的位置，院中的彼得刚好可以看见他。
我正好可以看见夫子，他看来很疲倦，却仍高贵坚韧无畏地站着，真了不起。
文士，带一个见证人上来。
是，大人。你这证人向大人报告我告诉你的，不，报告你向我说的话。
是，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
是大人，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跟你谈过话
很多次。
主要谈些什么？
他劝我入他的帮派。
他的帮派？
是大人，他说要向人民行法术得人心，然后取得以色列大祭司的地位。
他什么时候向你说这话的？
我见到他头一次的时候那在2周以前了，大人。
这人前言不对后语，他的证词不算数。
你这证人可退席。
还有哪些证人？
这里还有2人，
传他们上来。
你们2人快上去。
我知道你2人听这犯人说过一些话，对以色列及罗马都有损害。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能拆毁上帝圣殿，3天再造起来。
奇怪，罗马人花了几十年才帮我们的圣殿重建整修好的。罗马人跟我们都以这圣殿的华美为荣。你把犯人的话再重说一次。
我能拆毁这上帝的圣殿，在3天内重建起来。
你这第二位证人也听见这话吗？
是，大人。
拿撒勒人耶稣，你说过这话吗？到底有没有说过？你为何不回答？
他就是不回答。
我要问他必定答的问题。 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预言到他将来的光荣复临时，他疲倦的脸上有神性的光射出来。该亚法看见听见也发愣了，他立持镇静后就撕裂衣袍，并且大叫，
他说亵渎的话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那是该死的，那是该死的，说健忘话的人该死，该死的。
这样一来，全会众似乎都充满了狂怒，就开始虐待耶稣。有人朝他脸吐唾沫，有人用拳头打他，又有人蒙他的眼又打他，并且发问，
你若是基督就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哎，对，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是啊。
彼得和一群粗人挤在一起烤火。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挤进来的？
我在街上跟来的。
哎，是啊，我们越走人越多了，大家都想看热闹。
哎呀，我很失望啊！原来我以为啊，去抓一个凶神恶煞，没想到这个人居然那么文雅有风度，哎，简直是个少见的好人嘛！
我看呐，你老盯着审判厅看，干脆啊进去听听嘛。
不在这里就好了。
彼得尽力装作不关心的样子，但是他仍然留心听里面传出来的每一句话。守门的妇女走过这群烤火的人，就认出彼得来了。
哎，你也是跟从那人的吧？你是那加利利人的门徒之一，我刚放你们二人进去的，你们两人都是他的门徒。
不，我不懂你这女人在胡说些什么。
嗨，女人家就是这毛病，他们总是认为样样都知道啊。
哎，是不是天快亮了？哎，鸡已经叫了。
彼得说了谎，心很不安，就站起来离开火堆，走到门口，又有一个女佣人看到他。
也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对天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
哎，你何必生气呢？
彼得又回到老地方，观看审判厅里的情况。一小时过去了，耶稣自认是上帝之子，许多人于是指控他侮辱了上帝，该判死罪。文士和卫兵虐待无辜的救主，彼得看了心里很心痛。基督原本有神性权柄，能消灭那些恶人，但是为了救人类脱离罪的咒诅，他却需尽力忍下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伟大。
哎，这家伙也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不是，
今晚我在橄榄园还看见你们在一起呢。
哎，没错，你一定是他们一伙的，你的话还带有加利利的口音呢。
耶稣转身跟彼得正好四目相对，彼得只见主满面仁慈忧伤，却没有怒气。耶稣看他这一眼，就好像剑刺透彼得的心。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在彼得脑海里响起：
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两次前，你将三次不认我。
彼得急忙转身冲向门口。难过的哭出声来。
看我死了，我宁愿死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否认了我爱的主。我说我愿意为他死，我是真心真意的。虽然否认了他，他却只带着受伤的眼神看着我，一点也不怪我。我真该死。
西门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天亮了，他们把夫子折磨得怎么样了？我不能再待在这里，必须去看看。
三年前，加略人犹大想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其他的11个门徒都欢迎他，因为犹大比较有学问。耶稣早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仍然没有拒绝他。现在犹大看见耶稣受亚纳、该亚法和议会的三次审问，这叫犹大很意外。犹大心中想，
耶稣若必定要钉十字架，那不论我是否出卖他，他都会被钉。他若不需要死，我的出卖会导致他自救，进而显大能做以色列王。我困惑了好久，他究竟是不是弥赛亚？会不会登上宝座当以色列的王？如真做了王，首相地位可能是我的。
时间一直过去，犹大见耶稣忍受了他们对他的侮辱和痛苦，就恐惧地自问，
是我造成老师的死亡吗？他真是个好人，一个完全的人，不该死，我才该死，我巴不得我没有出生。
审判快结束了，良心的内疚使犹大受不了了。
他是无辜的，该亚法，你放了他吧。
谁在叫？那个走上前来的高个子是谁？
哦，我认得，他是把耶稣卖给我们的那个门徒犹大呀。
我要找该亚法，你们让路。
哎，这什么人？
这什么人呢？哎，你怎么一直往前冲啊？
这批钱我不要，拿回去。不拿去，该亚法，我求你放了耶稣，他没有犯该死的罪，我却犯罪，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这与我们何干？这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你自己承担吧。
耶稣，主啊，我拜倒在你跟前，承认你是上帝的儿子。夫子，我求你自救，脱离这些恶人。
我是为这时刻来到世界的。
啊，太晚了，我求饶恕，太晚了，太晚了。
我们把地上钱捡起来了。
哎，
来，这里，这里，这里，
这钱做什么用？
放进奉献箱。
不行。
不行，不可做捐献，这钱买过一条人命的。
对，不行啊，这是血钱呐、
那能做什么用啊？
哎，我建议啊，买块田，买死在耶路撒冷的外乡人。
哎，好主意，好主意。
天亮。犹大冲出那定耶稣死刑的议会大厅。
太迟了，我在上帝国里原本可有一份，现在再也没有了。我自作自受，跟恶者跑，然而夫子一直忍耐我，称我这出卖他的人为朋友，我怎能看着他钉死？不，我不活了，我要自杀，这样世上也可以少一个大罪人。
犹大找了一根旧绳子，将绳子吊在一棵树上，然后挺身一跃。它的重量使绳子断了，沉重的身躯摔向地面，肚肠破裂。清早，罗马巡抚在公馆睡觉。
哎， 大爷，大爷，醒醒！
嗯，什么事啊？
大人，以色列的领袖全到了，他们想见你。
哎，叫他们走，天太早了。
啊？哎，他们找我？
啊？
什么事啊？这么早？
啊，他们带来一名人犯，要你定他死刑。
我叫他们等一会儿再来。
可是大人，他们希望马上定他的罪，好像是跟他们过什么节有关系，所以啊才急着找你。
他们一定痛恨他，并且要马上处置他。没问题，我会按他们的意思办。
哎，大家肃静，巡抚比拉多驾到。
就是这个犯人，我看他不像犯罪的样子，倒像个贵人或君王。他沉静高雅，罪犯通常一脸凶相，但这个人毫无恐惧蛮横的样子。这些狡诈的以色列领袖又在玩什么阴谋了？犯人什么名字？
报告大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
我倒听说过这个人，医病，叫死人复活。对，那不是普通人能做的。这些长老和法利赛人打算利用我。门士，叫原告们来见我。
大人，您忘了，他们不肯走进外邦人的地方，怕沾染到不洁。
哼，又是那套可笑的宗教规矩。好，我去阳台跟他们谈。你们大家，你们谁告这个人呢？
是我们犹太公会的官员，大人。
他是谁？为什么带他来见我？
他是拿撒勒人骗子耶稣。
你们告他们什么？
大人，只管签发死刑状，我们就马上走，让您休息。
这次我要你们拿出证据，我才签字。
大人，难道我们判定的不够啊？您还要证据啊？
你们判的要是够了，何必带他来呢？把他带走，照你们自己的法律去审吧。
我们已经审过了，大人。
那你们给他定了什么刑？
我们认为他该死，您就给我们签个字吧。
你们不老实提出证据，我什么也不签。
大人，我们工会会员商量一下好吗？
可以。
对，光用宗教罪是不够的。那该怎么进行呢？
我想起来了，几周前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只要找个人证明耶稣说的正相反就行了。
报告大人，我们要求继续开庭。
好，传你们的证人上来。
证人入席。你认识这个犯人吗？
是，认得。
你报告巡抚大人，这人向你说过什么话？
是，他讲了很多以色列和罗马政府的坏话。他认为自己是基督，是个王，就坚持不给罗马皇帝纳税。
大人，我可提醒您，光这个见证就可判他三个罪名。第一，他骂罗马政府；第二，他不承认该撒是皇上；第三，他自封为王。
我不相信，他只是妨碍了你们这群以色列贵族的野心。
这大人，这个人是……
别说了，我要自己来询问这个人。你是以色列的王吗？
你说的是。
大人，你听见他承认了吧？
他有罪。处死他，把这骗子该死，处死该死。
耶稣，你听见了没有？怎么不回答？你是不是不在乎？怎么不趁机会给自己说说话呢？跟我进屋里，我要问出真相来。说实话，你真的是以色列的王吗？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的呢？
我是罗马人，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早就为我征战了，使我不至被交到他们手中。只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你是王吗？
你说我是王，我的确是为此而生，也为这个原因而来到世上，使我为真理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就会听从我的话。
真理又是什么？哎，我等不及听下去了，外面吵得这么厉害，我最好赶快出去应付。走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过失来。
这个耶稣竟敢跟凯撒作对，你若放了这个人，我们就把你告到凯撒那里去。
那样凯撒就可以跟你算账了。
大人，这人的恶劣影响是出名的，从他家乡加利利传到耶路撒冷，全国皆知啊。
除掉这个人，
该死，
杀了他，
该死。
大人，那会引起暴动啊，那会马上惹起人民对你的仇恨呢。
那我怎么办呢？我不忍心见他死，我又不敢放他。
加利利的希律王不正在此地渡劫吗？
哎，对对对，他在此地，在耶路撒冷。太好了，我把这犯人交给他，这难题不再是我的，而是他的。这样可讨好希律王，还可修好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王万岁，忽然呈上来自比拉多的特别快信。
比拉多？我看他要的是什么。最受敬佩的加利利希律王平安，本人犹太巡抚比拉多官府押有贵省人民拿撒勒人耶稣一名，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们送他来此，控他该死。为了对你尊敬，特将此人转交给你，请你询问定罪。
报告大人，外面的暴民群众已经冲到大门口了。
暴民？
有大祭司该亚法，很多法利赛人跟犹太议员，还有更多的粗暴狂叫的暴民跟观众呢。
嗯，把犯人带来吧。
大门一开，暴民造成的混乱狂叫出乎希律意外。
他说他是王啊，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反对皇上凯撒的该死啊。
杀死那家伙，杀死那家伙，
毁不了他。
安静。这就是耶稣，这一群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稳重沉静的。把锁链给他解掉，他一点也不反抗，这证明你们一直虐待他。没定罪就虐待他是非法的，面貌这样纯洁安详的人怎么会是罪犯呢？
报告大人，你还是先听我们举的罪证再说他没罪吧。
拿撒勒人耶稣，虽然初次见你，我却已听闻过你的很多事迹。我很想知道有关你的传言是真是假。你如果能够证明有神机大能，我就放了你，懂不懂啊？
他自称是君王，不是行神机的，他是亵渎犯，反叛分子，假基督，是魔鬼。
肃静，肃静，快肃静！因你不能证明自己是基督，我就把你交给军人跟人民去办了。他们会叫你说话，你若是个骗子，就该死在他们手中；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行个神迹救你自己。秘书长，把我一件旧袍子拿来。他若是王，就该穿一件王袍。
祭司、希律王、士兵和老百姓全戏弄耶稣，给他穿紫袍之后又用朝拜戏弄他。
恭喜犹太人的王，把人犯送回给比拉多去。兵士们，快执行我的命令。
他来到世上
被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
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荣耀，为人带来盼望。他
已经复活了，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欢迎收听4月15号星期二线上今天复活节特辑《耶稣被钉》。8:15，这是呢2025年4月14号星期一的早上，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
对了，有万峰老师，生命中的万峰老师，所以呢狮子吼绝世武功呢减了几成功力啊，但是功力还在，还是挺震撼我们的耳朵的。
对了，刚才我们听到耶稣受审判的那个场景啊，那刚才劝慰子有一句很触动我，就说耶稣来是使人和睦的，连希律跟比拉多都和好了。
哎，
我有点晕车了，你说的。
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
没想过呢。
对对，但是劝慰子，哎，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啊。他们互相推啊，哎，这个不要把好人给定罪了啊。所以呢，你定吧，这个说那你定吧。那真的没想到耶稣一来呢，就让这个希律跟比拉多呢
也和好了，
联手合作。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广播剧，我们听到了，就是，哎，莫名其妙的罪名。莫名其妙的罪名就这样安在耶稣的头上了。
但是呢，经过了昨天的这个棕树主日呢，我也有点反思，就是呢，当那些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些人呢就呼喊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有一个法利赛人就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就是在保护耶稣啊。”可能
怎么说？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说你是王你是王你是王，就是反动嘛，对不对？那他是反动的时候，
对当时的人来说，
对了，所以呢其中一个法利赛人就说，你小心一点，你不要搞这么复杂的事情啊，叛逆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所以他可能是在保护耶稣，然后耶稣进城以后他就说，哎呀，我不说石头也得动起来，可能他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去宣告，去表达他的君王的身份。而他在被钉的时候也是被说这是犹太人的王。
但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哈，就是说比较善良的法利赛人
可能在保护他，
哎，或者是他们从这个耶稣这样说，然后呢百姓这样的喊，会不会让罗马政府对我们有一些误解，然后引起一些的战争呢？
对，
或者是一些的怎么说镇压呢？
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开会的嘛，开会呢也得有
在教会开会，
对了，有很多不同的考虑啊。突然有一个人跑了过来，然后就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那我们呢先消化一下，先处理一下，你先不要说，我们先开会讨论。
谢谢万峰老师啊，你的角度也挺清奇的啊，就像刚才劝慰子的角度，也我也晕了，但是呢，哎，仔细想想，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当年耶稣他所做的，如果你在场，你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今天看圣经，我们信耶稣，我们很自然的就全部呢很单纯的
跟了那个作者的态度，很多时候，
对，那个作者是圣灵启示他写出圣经的。但是我们真的要说，人性是很立体很复杂的，当时的处境如果我在当中，我会怎么样呢？真的有的时候想想，的确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空间里，可能我的反应呢不一定会像我今天的反应。所以让我们重新的去默想，耶稣是以什么罪名被定罪呢？那么耶稣这个罪名和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去世后，一个名叫约瑟的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放进一个新的墓穴埋葬。
比拉多大人，我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骗人说耶稣复活了。
哎，你们去把洞口封好，再派人来把守。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不要怕，主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如他所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死而复生了。
如果你在现场找不着耶稣，又看见天使显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恩典围绕我永伴随。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摩尔记上7:12，撒摩尔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来学以便以谢。
哦，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相信呢，我们都常常听到以便以谢啊。那出自哪里呢？就是呢，撒母耳记上7:12。上一周呢，我们背诵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10，记载
我在这里。
对了，记载了撒母耳如何被神呼召。本周的经文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7。那么在上周的经文之后，本周的经文之前，就是撒母耳记上的4-6，讲了什么呢？那这部分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交战。结果呢，以色列人惨败啊，损失了30,000步兵。那么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战死沙场。那么以利听到噩耗后呢，也死了。不仅如此，甚至连上帝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走了。但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掳走之后呢，耶和华呢却借此伸手攻击他们，使非利士人呢只好恭恭敬敬的。
对啊，还赚了几颗金翅窗啊！
带上的礼物将约柜呢送回以色列。但当约柜来到博士麦的时候呢，哎，有些博士麦人呢，却因为呢擅自观看约柜里面而被耶和华击杀。后来呢，他们就只好派使者呢去请基列耶林人将约柜呢接回去。于是呢，就开始了撒母耳记上7。基列耶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约柜呢就在那里停留了20年。那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在做些什么呢？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哎，当时呢，这个撒母耳记上7:2记载，哎，约柜回归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民的心呐、哎，在不断的痛悔。全以色列家都愿意归向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就明确地要求他们：第一，除掉外邦神；第二，专心归向耶和华；第三，单单侍奉耶和华，以此来表明他们是真心归向耶和华。
通常都是说的很容易，做就很难。
哎，他们接受了教训了嘛？因为他们这次真的是大大的战败了嘛。但是撒母耳的这些要求呢，其实坦白讲不简单啊。要知道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不久啊，哎，就跟随了迦南人敬拜当地的偶像， 受这个偶像文化影响已经300多年了，所以现在要他们呢除掉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真的是不容易。甚至呢，有一些偶像还进入了以色列人的家庭里。
对，很简单嘛，就是呢，我们都信耶稣，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看看风水啊。他说的也好像挺有道理啊。
嗯、
刚才谁才说这个？可能这几天大风是黑龙过来啊。
嗯、
那我们也会这样。
是，所以以色列的转变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悔改呢，不是停留在一些悲伤痛悔的情绪里，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的决定。好，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好，想想最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是要向神悔改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1322-9966-322，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啊。
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你们为我带祷。
感谢主的是，我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是
我的天使。感谢神，感谢神，我不厉害，让你厉害。
啊，弟兄姐妹们好，我今天打通了，真的很开心。听
我
说，
谢谢你，用我全心全人来赞美上帝，所以我自己唱都要被感动了，要哭了。谢谢
你，很感恩今天终于能够跟你们聊下去，真的很感谢。
我
要
谢谢你，我爸爸这几年也带领他去教会去了几次。谢
谢你，是，感谢主，哎，我好想念你们了，太想念你们了。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
更美丽。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服事。首先纪念这个西边小路的教会的丁老师，第二次中风，现在躺在床上呢，不能行走，就请你医治他，与他同在。纪念他的妈妈，就是西边小路的妈妈，牙齿痛，也请你帮助他可以有更好的医治。我们也为刚强感恩，便秘好了一点，也为阿琴纪念他，他今天很早起床去送病，就请你纪念这一家人，在你爱里头有平安。最后我们为这个彩虹109来祷告，求你帮助他9点要出去传福音，求你帮助他多结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黑暗过后必有光明，
死亡尽头便是新生，
十字架上悲伤并非终点，
耶稣复活，欢呼响彻群操。
你的同在是我力量，你的爱是我盼望，我愿一生跟随你。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
敬拜复活的基督，见证生命的力量。
真的要谢谢万峰老师啊，这个带病还带领我们呢，就是呢啊，简单扼要的纪念有需要的。
带病还带着机关枪。
对对对，简单扼要的纪念我们有需要的肢体，请大家都记下来，在你的祷告小本本。那么今天呢，想起来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默默的为他们祷告。
对了，也记得留意我们这4天的这个广播剧节目啊。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张开双手。